好，我们现在来翻到诗篇第四十七篇，就是刚才我们所唱的第三十一首，我们读完之后会再来唱第三十一首的。弟兄读一到四，姊妹读五到九。你看这里有一个分段啊，所以我们这样分。好，弟兄先来。万民啊，你们都要派长，要用夸胜的声音向神呼喊，因为耶和华至高者是可畏的，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他叫万民伏在我们以下，又叫列邦伏在我们脚下。他为我们选择产业，就是他所爱之雅各的荣耀。我们第一天晚上已经读过了啊，你看到神上升这里呢，有可能啊，不确定啊，是这个君王或者祭司啊，君王在宫廷或者祭司在圣殿走上一些楼阶，甚至不是君王加冕的呢啊，代表着神治理以色列。以色列的王不是真正的王啊，真正的王是耶和华。以色列有王是他们讨回来的，神容忍他们有一个王，神说那你们要一个王可以，你有一个王他一定是暴君，但是耶和华不是暴君，耶和华是以公义来治理以色列和万国的。好，我们也可以再思考这首诗歌44篇讲到神的哪一些的属性，然后呢诗人怎么样的赞美神。我们再来唱第31首，手上的31首诗篇第47篇。我们回到讲义的1至28页下面，所罗门王很清楚知道圣殿是神临在之地啊，我已经建造殿宇做你的居所，为你永远的住处，这个是他奉献圣殿祷告里面那句话，但已经建造殿宇做你的居所，做你永远的住处。可是他对神的认识并不幼稚，他知道神呢并不限于住在圣殿中的，他是无所不在的，他是宇宙的主宰。他在献圣殿的祷告里承认，我们一起来读王上8章27。 无所不在的神选择这个地方作为他与他的子民聚集时候特别临在的所在，但是神并不限于住在圣殿中的。那圣殿中有什么活动呢？29页，圣殿的礼仪呢与会幕很相似，以色列人呢继续的照礼仪律献祭啊，在以色列人聚集的外院啊，献燔祭的坛占了很显著的地位，就是啊，为了赦罪赎罪要献的祭。大卫王呢重新组织了利未人的祭司的制度和责任，祭司们监管献祭的事情，他们参与圣殿里每天的敬拜。我们一起来读代上23章30节到31节，历代之上23章30到31节。每天早上，每天晚上，还有安息日、月说，还有不同的节期。而整个敬拜生活最高潮就是逾越节、五旬节，还有祝棚节。这里是王上列王记上9章25节，王上9章25来。圣殿造好了，神的子民就从各地到耶路撒冷西安上来聚集来过节啊，一年三次。他们一面走一面唱上行之诗，就是120到134篇，这15篇的。顺便提一提啊，以色列人呢，假如他把所有的节期都守啊，再加上1/10的奉献的话，他们应该啊奉献的他们收入的33%。所以假如我们今天要引用哥林多保罗在哥林多书说，你们甘心乐意奉献的是神所喜悦的话呢，那我们从33%以上那些叫做甘心情愿，你懂吗？旧约的律法我们要守它的精神，要从最低限度开始，以上才叫做是甘心乐意，33%以下是理所当然的。你只要还没有奉献到33%的话，不要说什么自由奉献、甘心乐意，甘心乐意至少是10%以上才算是甘心乐意的啊，10%，而且是最好的10%。然后他们把他们所有国节献祭的加起来呢，学者们大概算一算是32%到33%啊。所以我们假如还没有超过以色列人奉献的，就没有资格说什么自由乐意奉献啊，我们还没有到那个最起码的那个标准。圣殿里的敬拜啊，1至29最后一段，音乐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的啊。大卫王又组织了诗班啊，有指挥圣殿的圣乐事工的，动员了至少2000位诗班员跟4000位弹奏乐器的队员的啊。那重要的是音乐在神面前呢 啊欢乐赞美非常的雄伟啊。你看这个所罗门献圣殿的时候，诗班与乐队的庆典啊，我们都已经读过了这段。好，1至30第二段，圣殿里的赞美的歌词多数是来自诗篇的。诗篇有些关于敬拜礼仪的线索，通常诗班和会众是对唱的。诗篇150篇是礼仪的诗歌，是很好的例子。诗歌开始结束都欢呼哈利路亚，意思就是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赞美一个词出了13次，乃是这首诗的主题。诗人邀请敬拜者参与赞美神的欢乐，在地上天上都要赞美。为什么？因为他的属性和他的作为，诗人呼召所有奏乐器的都来参与赞美。好，我们来读诗篇150篇，第150篇。好，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按着他极大的大德赞美他，要用脚声赞美他， 鼓瑟弹琴赞美他，击鼓跳舞赞美他，用丝弦的乐器和箫的声音赞美他，用大响的钹赞美他，用高声的钹赞美他，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当代的中文敬拜赞美有这首诗歌的，对不对？你们会唱吗？啊，赞美耶和华，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对啊，你们下次把那个歌词拿出来哈，你们可以唱，明天就可以唱了，对不对？31页，当代教会往往忽略唱诗篇的重要性是很可惜的。那不论是现代的敬拜赞美，英文的、中文的啊，重新把诗篇的经文啊编来唱是非常好的，非常重要的。检阅一下我们圣诗本后面的缩影，你会发现啊，不是太多的诗篇被收录在其中的。忽略唱诗篇的教会，他们的敬拜观是有限的，因为神给了我们一本诗歌本嘛，有150首这么多啊，我们只会唱几首是不够的。让我们重新捡起旧约锡安的赞美诗歌，一定让我们敬拜的喜乐大增。我们有着圣殿敬拜的丰富的遗产，让我们来发掘它，使用它。那么这三天晚上我们唱了一些的啊，3-4天晚上我们唱了一些而已哈， 没有把它都唱完。目前在中国大陆有至少有2个版本的诗篇集正在出版啊，至少有2个。为什么不这个星期就开始这样做？你可以在个人灵修的时候读上行之诗，诗篇120到134篇，你细读，好像我们在课堂上细读一样，参考一本诗篇的注释，若可能的话，或者可以可以购买一本新译本研读版啊，是一本很好的啊，这个有真理教导的一本的研读版圣经。对你的诗篇的认识会更加的丰富。研读一篇之后，找找这篇诗篇呢，有没有什么乐谱来试唱？若有天分的话，你自己创造乐曲就好了。所罗门的圣殿呢，维持不久，它的外表结构虽然很雄伟，但是呢，它终必被毁。巴比伦的军队在公元前586年攻陷了耶路撒冷，毁坏了圣殿，掳掠了犹太人到巴比伦去。70年，神的子民流浪在外邦，远离自己的敬拜的圣所。他们非常的渴慕再有机会敬拜神，特别是过安息日、过节，所以他们呢就逐渐在家里面以小组的形式聚集，这个就是会堂啊，真的搞会堂，犹太人会堂的开始。以色列民的敬拜在这个时候从圣殿时期就转到会堂的时期了。32页，70年被掳终于结束了，犹太人回到以色列地，他们开始再建筑简陋的会堂。会堂在希腊文就是聚集的意思，以色列人开始在会堂里敬拜，这个就成为犹太教的敬拜或者宗教的中心。考古学家发现了几栋的会堂，里面的摆设很简单，有旧约圣经的书卷啊，好好的藏在柜里面。假如你们去过犹太人的会堂，中国也有的啊，不多就是了啊。中国老早就有开封了，有很多犹太人的，不过他们不一定有会堂，就是犹太人的会堂呢，最高的地方呢，就好像一些教会的放这个电风琴那些管的地方啊，有一些放旧约书卷的一个桶，这样的一桶一桶的啊。越古老的书卷呢，就越珍贵，偶尔才拿下来读一读的啊，读完之后好好的放回去。好像耶稣嘛，在路加福音4章不是说那管会堂的把书卷交给他，读完了放回去啊。所以他们把旧约圣经看为是最重要的，台上有桌子用来读经啊，读经跟讲道是坐下来的，所以有桌子啊，灯、蜡烛台、喇叭，还有敬拜者坐的凳子。那会堂里有什么活动呢？好，下面一段，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经常参加会堂的聚会的。有一次安息日他进了拿撒勒的会堂，我们来读路加4章16节，来， 那我们研究那次敬拜会发现了宣读圣经和解释圣经是敬拜最重要的部分。光从外表也看得出，因为最重要的摆设就是放经卷的柜，像会幕和圣殿的月柜放在神啊安放神律法的石板一样那么重要。所以我们基督教圣经最重要的啊，有的教会有摆设圣经，总之讲台是代表着圣经的宣读跟解释，会堂的柜提醒上帝的子民神的话是最重要的，天主教就不是了啊，那个弥撒的祭坛是最重要的，所以放在最中心啊。很多的天主教的座堂啊，可是一种的大的座堂呢，整个建筑物是十字架型的，中间放祭坛啊，因为那个是献耶稣基督啊给天父，那我们当然反对这样做啊的那个地方。我们基督教是神的话是最重要的，会堂的敬拜聚会的时候呢，要宣读旧约圣经七次。所以我们读经读多一点就不用不耐烦哈，他们读七段呢，可以看到圣经是多么的被重视的。特别有一次是宣读先知书，耶稣基督是到访的拉比，所以他被邀请宣读以赛亚书。会堂指定有一位执事哈赞啊，我们来读路加福音四章第二十节，路加四章二十节来。好，执事的责任就是保管经卷，宣读时候拿出来，然后放回去柜里面。犹太人呢非常重视圣经，也可以从他们如何宣读圣经看出的。读经者一定站起来宣读，主耶稣站起来念圣经的。读完之后呢，安息日都有解经，主耶稣在拿撒勒读完圣经之后，在台上坐下，开始要讲解那段的经文。宣读圣经解释圣经是会堂敬拜必须的内容，我们可以说会堂的主要功能就是传讲神的话， Ministry of the Word， 传讲神的话。这个原则今天也同样适用的啊，教会的聚会中圣经应该有最高的地位，每一次敬拜必须要宣读讲解神的话。所以把敬拜赞美的音乐拖到一个小时这么长，读经读一点点呢，就不像会堂啊新约时期的敬拜啊。我们来读提摩太前书四章第十三节来。聚会中读经与讲道不是例行公事，乃是为了建立教会信徒的信仰，所以教会要宣读讲解圣经，让神的子民被喂养被造就。神借着他的话向我们说话，他的话是活的，而我们这以敬拜来回应这个话。假如把所有圣经今天从教会拿走，从我们家里都拿走啊，所有基督徒对圣经的回忆都被消灭，主日崇拜会怎么样？拿走神的话，敬拜的精髓就消失。愿那日永不临到，中古时期已经经历过，今天不要再重新啊再重复历史了。圣经是当然他们不是把圣经拿走，而是他们不解释圣经啊，很多人也不懂拉丁文的圣经。圣经是神写的话，它有它的全能，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当然要尊重它。你教会的情况是如何呢？三十四页我们跳到下面，三十四页下面，耶稣基督成全了旧约敬拜所有的礼仪和所有的形式，这些礼仪是影子指向耶稣基督，唯有他是实体。旧约的礼仪不完全，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的在他的子民中间居住的时候才成全了。在基督里我们就可以认识到敬拜的真意和实践。基督是会幕的实体，会幕住在三十五页第二段，住在这个词啊，就是会幕道成肉身，充充满满的住在我们中间。我们也可以说基督成了会幕住在我们中间，基督搭了帐篷，基督就是帐篷在我们中间。基督成全了会幕，基督成全了圣殿。三十五页下面啊，犹太人呢有一次质问耶稣，约翰福音二章十八到十九节啊，我们一起来读。
你
既做这些事，还且。这个殿是指他的身体。耶稣隐喻的说，他就是新的圣殿，他来是要成全圣殿。36页，好了，耶稣基督的身体升天了，我们是否再次需要地上的殿呢？不是的，因为所有与主同钉十字架同复活的人，就是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好，我们来读林后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6章第16节，来。那个就是神立约的话，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保罗形容教会就是新的圣殿，就是主里面的圣殿。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以弗所书2章21到22节，来。第21节英文圣经这样翻的，成为在主里面圣洁的殿。我们就是圣殿，因为耶稣基督是圣殿，所以我们是圣殿。多年来耶路撒冷是敬拜的焦点，但主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就教导我们这个焦点这个地方啊要改变。他告诉井旁的撒玛利亚夫人说，夫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不在这个山，也不在耶路撒冷。所以当基督死基督复活的时候，地上的圣殿再也不是敬拜的中心了，已经不是了可能我们搞错犹太人非洲阿比西尼亚人还在等什么时候把约柜拿回去再造圣殿。上帝的子民再不需要地上的耶路撒冷圣殿的，他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来到天上耶路撒冷那个真的原本的圣所来敬拜。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12章，希伯来书12章18节到第24节，18到24，来。这里说我们已经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有天使，有总会诸长子，有神，有义人，被成全义人的灵魂，还有耶稣基督和所洒的血。希伯来书12章的作者说，我们是已经来到天上的耶路撒冷的，当然不是我们的肉体来到，是指圣灵呢带领我们进入基督。我们上一次的课程讲到与基督联合，记得吗？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这个是神永恒所计划的，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是圣灵带给我们的，是奥秘的，是个人亲自的真正的是约里的联合。而在基督里面与基督联合的人呢，就来到天上，就是会幕所预表的，就是圣殿所预表的天上的耶路撒冷。主与我们同在，主差遣圣灵在地上与我们同在，圣灵带领我们进到天上的耶路撒冷，当然是灵里面的进入到，不是肉体的在天上。但是我们今天已经能够预先尝到 天上耶路撒冷的荣耀，天上耶路撒冷的敬拜。所以我们在地上的敬拜要谨慎，要严肃，要尊敬啊，有敬畏的心，也有喜乐，有感恩，因为我们已经在天上耶路撒冷有天使做见证人，正如会幕的那个幔子啊，圣殿的都刻了或者是画了天使，同样的今天天使是与我们同在的。今天我们没有云彩，但是还是有天使在我们中间。耶稣基督乃是真的圣殿，真的会幕，他也进入到真的圣殿，天上的耶路撒冷。你我今天在地上的敬拜是那个天上的敬拜的一个影子，也是预先尝到，也期待着有一天我们与主面对面的敬拜他。所以新约的敬拜成就了，实现了，成全了旧约的敬拜。新约的敬拜也指向将来，但是现在就尝到，指向将来在天上的敬拜。那做基督徒不只是关起门来自己唱唱诗打祷告，没有这么简单的啊！我们是在宇宙的创造主，也是有一天是整个自然界整个宇宙更新拯救宇宙的神的面前敬拜，而我们现在已经在他的面前，不是靠建筑物，不是靠杀牛杀羊献祭，因为耶稣已经献了他自己了，乃是有神的话，有神的灵，有神的话，有神的灵，就等于有耶稣基督。神的话在我们中间，神的灵在我们中间，就等于耶稣在我们中间。那耶稣在哪里？耶稣在天上，所以我们就进到天上。每一项的圣经教义或者真理都有奥秘的，三位一体是奥秘，耶稣的同圣女玛利亚生了是奥秘，圣经里面每一项的神迹是奥秘，敬拜也是奥秘。怎么可能我们在天上敬拜，我们明明在地上嘛？希伯来书第十二章说，我们已经进到天上的敬拜了。有神，有耶稣基督，有先知，有长子，也就是有众天使，还有成全的义人的灵魂，就是已经离开世界的基督徒信徒们，他们已经在神那里在敬拜了。我们再翻到一段经文，希伯来书第二章，这里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诗班的指挥，不是乱讲的，有圣经根据的。耶稣基督是我们诗班的指挥，希伯来书第二章从第十节开始读到十三节，请先听我读前面的。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就是神哈，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呢得以完全啊！我们进到荣耀，耶稣基督受苦得以完全，本是何以的？因为那死人成圣的，就是神或者是耶稣基督，和那些得以成圣的，就是我们，都是出于一，出于神。所以耶稣基督称我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好，我们来读十二十三节，来。你看，耶稣将父神的名传给我们，在会中，主耶稣颂扬他的父，又说：“我要依赖他。”又说：“看啊，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然后十二章那里告诉我们，我们已经进到那个天上耶路撒冷。耶稣在那里唱诗，因为他是已经完全成就了他的大功的弥赛亚。不是说他低过圣父，乃是呢他带领我们，代表我们，率领我们来赞美天父。所以我们有一天到天上，不是参加哥培里布道大会的诗班，参加耶稣基督指挥的诗班，或者耶稣基督指挥的乐队，他也是接受我们敬拜赞美的对象， 也是带领我们敬拜的领袖。为什么？他是中保嘛，他是在父神面前代表我们，在我们面前代表父神的。所以他又是带领我们的敬拜，又是接受我们的敬拜的那一位，所以他叫中保弥赛亚。有什么问题吗？第三十七页，第三十七页，这里 只有几句话，前面那里啊，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行半，一点点的东西。来，重建圣殿会给人解口夸耀肉体，同时重建隔绝外邦人的墙，破坏上帝子民的合一。除了耶稣，没有人能建造根基。他是那树，是最后的殿，真正的殿，他是以色列的荣耀，就因他聚集。耶稣就是那殿，最后的殿，真正的殿，他是以色列的荣耀。所以敬拜呢，下面一段，不应该以建筑物为中心，以教堂等同敬拜是多么的虚妄。教堂不等于敬拜，以教堂为中心就等于回到旧约时期那种次等的敬拜。那不是说不需要有教堂，但是你以为来的教堂就是敬拜，那就错了。基督徒有自由的用不同形式的建筑物做敬拜场所，有的很华丽，有的很简单，有的用玻璃的透明的，有的是用砖头的看不见里面的，都有。教会的设计当然要考虑到气候文化因素等等。有些的国家的基督徒没有建教堂的自由，可是他们还是可以表现教会真正的标记。教会真正的标记就是按着真义宣讲神的道，施行洗礼圣餐和执行纪律。这个是马丁路德加尔文当时宗教改革众领袖都同意的，教会必须要有这些标记，宣讲神的话，有洗礼，有圣餐，还要有纪律或者管教。虽然没有教堂的建筑物在回教国家，在其他的国家但是他们还是经历到耶稣基督应许。我们来读马太十八章二十节，马太福音十八章第二十节。耶稣在地上，透过圣灵在地上与我们同在，只有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会，他在我们中间，他的灵带我们参与天上的敬拜。耶稣基督在地上，透过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被提到天上，在灵里面因为圣灵的带领我们参与天上的敬拜。教会不能只以建筑物维系在一起的，真正的圣殿不是用石头砖头建的，教会是由所有与基督联合的圣徒组成，而主日的敬拜就是圣徒的聚集。散会之后，教会分散在不同的角落，不同的家，不同学校，工作场所。从第三十七页开始呢，这里讲的耶稣基督就是旧约献祭的实体，也是旧约一切的礼仪的实体。耶稣基督已经都成就了，所以呢，我们应该是以耶稣基督做我们敬拜的中心。他是我们的祭司，他已经献上自己所以呢，他现在既然带领我们敬拜，也接纳我们的敬拜。我们来读在第三十九页下面，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十一节。来，还有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到二十节，你可以看到耶稣基督是我们敬拜的中心，是吧？宇宙敬拜的中心。我们来读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到二十节。 我们今天晚上不去仔细的去查考这两段，或你看到耶稣基督是宇宙的中心，不仅仅是你与神的关系那个中保，整个宇宙看到万事要跪拜，万口要承认耶稣是主，因此我们来到父的面前，我们也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今天晚上我们最后唱何塞拿诗歌第35首和36首，两首都唱很不一样的，一首很庄重，一首很欢乐啊。每一首啊，我们唱第一节跟第二节而已啊。第35首，耶稣基督我们要永待他为王，第一节第二节。然后36首，耶稣对我是我的朋友，第一节跟第二节。然后呢，我们请江牧师结束今天晚上的上课。
亲爱的天父，我们万分感恩你爱我们，在创世之前，主啊，你就选召了我们，差派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为我们赎罪，成立伟大的救恩。你真是万王之王， 你是宇宙的大君王，我们透过这样的教导使我们更加心存敬畏，愿主保守我们。我们散会以后，求主你继续带领我们走在平安的路上。明天我们来到你面前继续学习，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